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，详情请登录 sbs.com.au/mentoring。
我是2008年9月份来的，差不多11年。当时才来的时候，很基础的英文。当时是从上海过来，原来是学计算机的，然后放弃计算机，直接在厨房那边实习啊，一直到变成一个厨师。当时呢，就先发简历给餐厅，去面试的时候语言有障碍嘛，所以那个时候就会先把所有的我想说的东西先写下来，然后把写下来的东西给别人看。
英文的写作问题是不大的，对吧？
也大的，基本上就说是听说读写都是有问题，当时来的时候。
所以第一份工作是在餐厅开始，在澳大利亚。
对的。
做什么呢？什么样的一个餐厅？
餐厅当时在悉尼的 Syracuse， 是一家日本餐，叫做Togo Restaurant， 在里边当时是做类似像帮厨一样的，工资非常低，大概只有170多块钱一周吧，工资很低的，相当于打杂吧，就等于像 kitchen hand 一样的，就什么都干，就这样子。
帮厨的这一段生涯持续了多长时间呢？
大概持续了有一年之后我就变成了这家餐厅的大厨，就是 head chef 吧。
是怎么做到的呢？语言可能也突破了很大，是吧？
语言当时突破了一点点，但是不是完全突破，因为毕竟你的技术在这里，所以说你在很多的时候他的技术就是可以沟通了。
要从帮厨做到 head chef，这个过程你怎么让人家发现，哎，这个人他有这个本事能够来做大厨？
前面3个月的时候一直做帮厨，做了3个月之后给我变成一个 full time job， full time job 之后又干了将近7到8个月，就直接变成 chef 了。他们觉得才能管理的上面，包括一些像对成本管理、菜的管理，然后他觉得你很优秀，所以他才给你做这个位置。餐厅也是比较大的，你将近有30-40个厨师吧，大概。举个例子来讲，做工的时候，厨师有中午的休息时间，基本上你休息时间就不用休息了，把时间都用来做菜。干完本职工的后，就要不停的做菜，做给你的 chef 看，做给你的 chef 去吃。久而久之了，会呈现很多的东西给别人。
所以你就是这么做的，就是自己哪怕帮厨这么累的活干完了，你还会去做菜，做给自己的 chef 去看。
这是必须的。
你一定工作非常的认真。
非常认真，而且时间非常长，基本上就是每天是第一个来最晚一个走，永远是这样子。
已经当老板了，现在是不是自己还是这样，每天第一个来最后一个走？
差不多。
帮厨这一段时间是不是你来澳洲迄今为止最艰难的一段时刻？
应该算上的，因为这个时间有语言的障碍，还有就是文化的歧视，不懂英文嘛，听不懂嘛，那就跟你讲最简单的你听不懂，久而久之会变成哎，你怎么很笨啊，他不能说完全歧视，
比较冷淡，就是，是吧？
冷淡的，但就是你要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碍，你要让人家相信你是有这个水平的，有这个资历的，然后就是一点点的上去，等到你真的上到这个位置的时候，歧视就会越来越少。
人生往往在有一些重大的时刻都会有一些重大的转折点或者是机遇，你在澳洲有几个重大的转折点，自己能不能总结一下给我们？
我觉得一个就是在怎么变成 chef 这个一段时间是很有挑战性，因为你从零开始的啊，什么都没有，而且澳大利亚的日餐跟中国内地日餐还不太一样，它的管理也不一样，澳大利亚毕竟是以西方的管理管理日本的东西，它是以这样一个模式走了，他不像日本人的管日本人，也不像中国人管，他是西方人管日本人，所以这个管理模式有点不一样，他的节奏会相对更快。举个例子来讲，在中国的厨师他一般来讲他只做菜，我们在澳大利亚的厨师做菜，他不但做菜，他还要去做一些很多的电脑的工作、财务的工作，就像把酒店的厨师长跟行政总厨加在一起，把所有的工作都做掉了。还有重大的我觉得就是像这个公司过来开迪拜，所以我也去迪拜开张，从一砖一瓦一直到餐厅的完成加上菜单，这也是一个很不错的经验，自己就知道你怎么去运营这样一个餐厅，怎么用自己的方式降低它的成本。还有一个转折点当然是从悉尼去堪培拉开餐厅了。
人家都是往人流多的地方，为什么想到去堪培拉？
当时我在做 chef 的时候呢，就是我开店的这个土地是 QIC 是 Queensland Investment 的公司，他们这个公司等于是我们的养老金，就是他们公司管理的嘛，然后他们来找到我，找到我之后呢，就是说是希望我在这里开一家日餐，他们也吃了很多地方，他们觉得我做的比较特别吧，所以我们就谈了一下就下来了，
所以就到堪培拉去看了。当时心里有数吗？
心里也是尝试吧，我觉得总归人生要尝试吧，谈不上我一定觉得会成功，但是一定要什么都去努力尝试一下，做到最好。
现在到堪培拉有几年了？
有两年。
算是找到自己最终的职业方向了吗？
对对对。
刚才聊起来，觉得你是一个喜欢动脑子，而且动了脑子能够付出行动的人。怎么样在专业上一次次找到突破点，就是得到这么多的人认可？
市场的 research， 你要了解市场是有什么东西，那才能够知道你的东西有多优质。所以做菜也是一样的，尤其像刚刚来的半年吧，英文不好，工资也不是很高，但是我已经开始吃饭单了，去吃高端餐厅嘛，
自己花钱去高端餐厅吃，
哎，也是一种调研嘛，
嗯，
市场调研嘛，
嗯，
这个过程也是非常重要，因为不能是局限在你自己会做什么东西就可以，你要了解整个澳大利亚的文化跟市场，然后把这些东西融入到你的东西里边来，这是很重要的。
嗯，来，跟我们分享一下这几年取得的荣誉啊。
堪培拉因为它是一个政治中心，有将近80%-90%的是公务员啦、政治家啦或者一些商人。今年我们是得的国家的最佳日餐，就 National Best Japanese Restaurant， 在布里斯班拿的奖。
这是一个全国性的奖项，
全国性的比较大的一个奖。
嗯，
然后在 ACT 地区是得的，今年是 Restaurant 的 Year， 去年也是 Restaurant 的 Year， 然后也是 Best 餐厅，然后今年是得了 Best Chef。有很多外交部在堪培拉，所以说这些政客吃完都会口碑相传嘛，
嗯，
就会传给另外一个人，另外一个人。像我们第一次刚刚接触的一个是日领馆的一个姐姐，她来吃饭 ，celebration 生日。然后我当时说不知道她是干什么的，我就随便的送了一个菜给她，送完一个菜就给她，她就问服务员，她说 What's the chef background？ 然后我们的服务员就告诉我们，后来我跟她聊了一下，当时就是这样认识的。之后，然后他们就推荐给日本领事馆，推荐给其他的领馆，中东领馆呐，啊，美国领馆呐，啊，包括印尼领馆，然后这些领馆的大使 ambassador 他就一都来吃掉。
跟我们分享一下未来的计划。
Ragu 还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餐厅。
你就说你的品牌对吧？
对，我觉得还是可以变成一个全球的一个餐厅，它不局限于说我在澳大利亚某一个城市啊，某一个地方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当然可以往像中国内地啊、上海啊、北京啊或者香港这种大型的城市，悉尼啊，这样有机会发展一下。
走到现在，给我们总结一下你个人成功的原因好吗？
我觉得成功的原因就是不能被外界的东西困扰你自己的想法，就像当时的这种语言一样的，这种歧视一样的，这种歧视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很抱怨，不能抱怨是你自己不好，一定要你自己去克服你语言的障碍，包括你很快的适应这个群体，才能够被大众所接受的，然后再想办法发展自己。
喜欢、分享、评论，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。